习近平发警告信号，俄罗斯导弹藏玄机，川普上任首日乜嘢样？台陆委会回应薄瓜瓜身份之谜，中共议案引缅甸主权争议，美派特遣队支持菲军南海行动，星巴克亦要撤离中国，意大利小镇向美国人推一欧元移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外发出热战信号的同时，俄乌战争剧烈升级，危机笼罩全球，专家认为川普和北约都被震撼。习近平在秘鲁被拜登划下四条红线，包括台湾、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政治学者张俊华21号在德国之声发文说，这些所谓红线的内容并不新颖，但意义不一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台湾问题，这个实际上也是习近平预先警告川普政府不要干扰习近平在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要来真的，北京开始从冷战升级到热战。张俊华分析说，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习近平全面的支持，普京连半年都撑不下去。随着川普重回白宫，俄乌战争极大概率以乌克兰失去领土而告终。接下来北京会想，既然普京能够用战争手段达到目的，习近平为什么不得？张俊华认为，习近平强调的红线有点像普京在开战前针对北约发出的警告。民主阵营如果不理会习近平隐藏版热战宣言，就是重犯对俄乌战争打算不充分的错误。专家警告，习近平可能赶在俄乌战争结束前对外挑衅，亦可能设法拖延俄乌战争来消耗美国军力。21号在俄罗斯首次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市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后，俄乌局势剧烈升级。战区杂志引述五角大楼说，俄罗斯军队发射的是 RS-26 边界中程弹道导弹，射程达5800公里。这枚导弹携带至少6枚弹头，多弹头导弹一般专用于发射核弹，不过俄军这次发射的是常规弹头。普京还说，这款导弹速度达到10马赫，西方防空系统根本无法拦截。美联社说，这枚弹道导弹真正的任务是向北约传递致命信息。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普京发射中程导弹其实就是警告北约和美国，他会使用核武来攻击，因为他发射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上面有没有携带核弹头，所以他这个作为当然是会产生非常大的震撼效果。我相信这个可能令马上接任的川普总统新内阁会严肃去看待这样一个动作。当然对北约，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提供乌克兰相对的攻击俄罗斯武器的这几个国家，一定也会产生提高警戒的程度。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美联储核资讯计划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对 CNN 说，这次发射意义重大，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动用多弹头导弹。余中基将军判断，作为回应乌克兰会宣布拥核，他说，我相信乌克兰方面也会很快提出他们已经拥有所谓的自己自行研发的这些战术核武的政策去对抗。普京如果进一步作出这样一个威胁，目前来看是对北约和美国，如果有直接威胁到乌克兰，相信乌克兰的政策应该是会立即宣布研发核武或者拥有核武的姿态，这个才能够平衡。如果乌克兰宣布拥核，那对普京可能是重磅的打击。 目前核武风险不断升高，尤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仲警告会用先进武器攻击美军位于波兰北部雷兹科沃邻近波罗的海的防空基地。国会三部发表观点文章说，目前乌克兰亦已接近崩溃点，拜登犹豫不决的军事援助政策令乌克兰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联合武装能力，顿巴斯可能崩溃，因此普京正在战场上全力以赴，他并不打算在一月和川普谈判，相反他希望西方与乌克兰事实上的投降。这篇文章认为，川普应该大胆相助乌克兰赢得战争，否则他可能被迫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余中基将军说，情况没有想象得那么差，乌克兰现在被同意使用远距精准的弹药，针对俄罗斯军队的指挥系统、后勤补给系统都能够精确攻打，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普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动用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因为他那个数量不多，打一发就少一发，被迫使用表示他已经没有其他代替方案。基本上普京现在的高姿态等于是用来施压川普阵营，要更积极介入或者甚至停止拜登政府开绿灯的一个政策。我相信在川普就职之前，普京应该不会立即升高使用核武，因为他亦知道川普的政策就是要解决俄乌战争，就会要求双方坐上谈判桌，不至于这个时候在川普还未上任之前就令整个局势失控。俄罗斯卢布正是崩溃，目前在国际交易所的交易价格不到一美仙，俄国通胀开始失控，同时战争亦消耗中国国力。即使这样，由于中俄朝伊结盟，全球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每日都在加剧。余将军说，相信川普已经把握问题的关键。他说，川普现在上来就是针对中共，他相信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北韩的问题、俄罗斯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对西方阵营是要用最少的成本可以获得最大的效果。策略上，川普阵营的策略是更有可能达到最终解决世界纷争的根源，这个就是中共。川普计划在就任几个小时内推出一系列行动，涉及军队医疗保健政策及驱逐非法移民。NBC 新闻采访了六位熟悉过渡计划的人士，他们说美国人将提到川普新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变革。报道透露，川普打算在第一日宣布不再给寻求堕胎护理的军人报销旅费，限制跨性别军人获得确认护理，驱逐非法移民将是第一日工作重点。川普预计将维持签署多达五项行政令，这个相当于川普第一任期第一个礼拜发出行政令总和。过渡团队一位成员告诉 NBC 知，正在考虑如何遣返这个棘手问题，第一批被驱逐出境的人是那些被认为构成威胁的人，可能包括达到服役年龄的中国男子，但将他们送到中国需要外交谈判，因此团队正考虑驱逐到第三国。川普的顾问亦正在制定结束俄乌和中东战争的策略，同时亦在回应海外提出的外访邀约。此外，川普是否取消对小费、加班费和社安金收税？川普的盟友佐治亚州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表示，在确保边境安全后，川普要将通过减税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因为这个会是一项艰巨挑战。金里奇表示，他已经同川普顾问讨论将减税方案作为新政府的核心内容。 中共红二代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这个礼拜周末要在台北办婚宴。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明，薄瓜瓜是以中国大陆人士身份申请来台团聚。梁文杰针对薄瓜瓜的国籍解释说，我们并没有资料显示他有英国籍，他在申请的时候就是中国大陆人士。至于薄瓜瓜会不会申请在台湾定居，梁文杰说这个是未来的事。他还强调中共贪官首选美国，台湾不会成为被封港。薄瓜瓜有红色背景，他的岳父许文正又曾经是国民党大佬。不过梁文杰说，就政府来讲，我们顾及的是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有这个案件是不是符合人伦之常。中共最近提议与缅甸军政府成立联合安保公司，缅甸社会和专家批评说，这个侵犯缅甸国家主权，表明军政府没有能力保障社会安全。缅甸公布11月8号报道说，缅甸军政府10月22号成立由13人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中共提出的方案，并为合资公司起草谅解备忘录。有学者解释说，缅甸军方2008年通过新宪法禁止在领土上部署外国军队，因此而中方以联合安保公司取代驻军，避免被指控为军事干预，但公众认为这个是对主权的侵犯。专家还警告说，如果引入中共安全部队，可能会进一步使缅甸政治格局复杂化。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言人金哥帕德亚21号表示，一个美军特遣队正协助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以对抗中共。菲律宾表示，美军特遣队涉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这个美军特遣小组全名美国人外交特遣小组，以中非间有争议的人外交命名。菲律宾目前用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搁浅在仁外礁，作为主权象征。中共多次阻止菲方为登陆舰上驻守的人员补给。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顾问阿诺表示，这个特遣小组负责情报、侦察、支援，没有直接参与菲律宾的行动。21号传出消息说，星巴克正研究出售中国业务。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星巴克公司正在探索处理中国业务的选择，包括出售股权，亦对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等进行非正式评估，不过目前没有作进一步决定。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之后报道说，星巴克全球发言人表示，我们全心全意致力于中国业务，正寻找最佳的增长途径，探索战略合作伙伴。截至9月底，星巴克在中国有7596家门市，约占全球门店总数的 19%。 上季中国店销售额下跌 14%。意大利萨丁尼亚岛上小镇奥洛莱推出1欧元移民入住方案，欢迎美国移民。奥洛莱以传统农业生产和自然景观出名，但因为位置偏远，人口不断减少，由20世纪初的2250人到现在只是剩下1150人，镇上很多房屋闲置。因此奥洛莱把握美国大选落幕，好多人话要移民的机会，推出针对美国移民的网站，以1欧元的超低价格出售镇上没人住的物业，并且详细解答移民居住、工作、出行等问题。镇长哥伦布特别强调，这次推出的项目优先美国公民，我们认为美国人是拯救这个小镇的最佳人选，会为他们提供专属快速通道服务。哥伦布镇长表示， 由2018年起就多次提供1欧元楼价及只收象征性租金的住宅，想吸引外来人口，但过去5年只有10户人通过1元项目购房并翻新入住，目前该镇上仍然有百几套空置房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